主的一个写照哈，
就是当我们越靠近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应该是越能够纪念他，而不是说越老的时候就越离开上帝，对吗？你想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有东西你开始没有兴趣了，对吧？你可能到了一个地步，你吃也不讲究了，住也不讲究了，因为你开始觉得这东西越来越远啊。但是真信仰的人呢，不会越年纪越大就越不想信神的啊，因为你是越来越靠近啊。但愿他是我们的祈求了哈，就是在我们走到我们人生的，我也不是最后了啊，就是后面的阶段的时候，我们啊能够带着盼望的心啊，就是迎接我们的主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经文哈，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啊。今天我们从第十章开始哈，你们周报也打了哈，十章啊，可能周报说要我讲完全部，我讲不完啊，没事啊，我可能要分两次来讲哈。今天我本来是预备到第一到十一节，不过后来发现啊，可能讲不完啊。我记得上个月我很坏榜样，我讲到四点半你们受不了啊，所以我今天尽量补偿啊，不讲太长。不过我尽量，如果能够讲到第一段结束的时候还有一点时间，我才继续讲，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结束在第十章的第六节啊。十章的第六节是一段啊，七到十一是另外一段，好吧啊。当然这个分段也不是绝对的，是我为了方便我讲到我自己分啊，我就用圣经的一些注释书的分式啊。好了，无论怎么样今天第十章是一个，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它有三个阶段，第十章是一个新的话题了啊。如果你记得第九章讲了什么啊，就讲到一个字嘛，好，你们忘了 ？OK， 我可以重讲啊。好像你们不好意思说，就是什么艰险啊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今天用奉献了，但其实第九章不是讲奉献啊，因为那笔钱不是给教会的，那笔钱是给圣徒，因为圣徒遭遇饥荒困苦啊，所以第九章，当然第八开始啊，第九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都是讲这个事情啊，就是说我们基督教里头，我们有一套基督徒管理物质金钱的一个教导啊，不是外面的讲法来的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信主很久了，我们就把上帝当成是税务局啊，把教会当成是税务所，所以我们认为每个礼拜是上税，就是来交税啊。你的薪水的多少你就得交啊，因为啊你不交你就会倒霉啊，你交了神就祝福你，而且你回去买的房还要有天窗，因为你希望上帝可以庆福于你啊。这些是我们的想象啊，你看圣经没有这些话。你说有天窗，那个是旧约，那不是指天窗，那个是指下雨。我想你当然希望天窗关得紧紧的，因为下雨嘛，你不要淹你的房子。所以其实圣经给我们一套基督徒管理金钱的观念跟教导，而不是世上的人认为的啊，钱是你的，你应该要怎么样去买去用，不是，钱不是你的，生命都不是你的了，钱还是你的吗？钱会自己讲话？当然不会。OK， 一切都属于上帝。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，我们的身份就明确了，就是我们是一个管家，我们在时间、物质、金钱，甚至儿女啊，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，不是你的。那很抱歉啊，可能父母可能受不了，我那么辛苦生他，儿女是上帝的，不好吗？你不好，我的比较好，你的很糟糕啊。如果儿女是你的，你不在的时候怎么办？哦，他自己照顾自己，当然不是啊。儿女是上帝的，上帝托给我们照管的，所以这是何等大的福分。上帝自己管也可以，但是上帝托给我们来照管，以致我们可以反映出天父的形象。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一个天妈，我们有一个天爸就够了。天父的形象彰显在妈妈跟爸爸的身上啊，所以母亲有时会温柔啊，爸爸会严格。我想现在可能也是反过来也有了哈，他都反映出一个形象，就是上帝。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常常以为说哦，母爱是自然。我想可能欧洲的父亲节是这个礼拜，是今天啊，对不起啊，父亲节快乐。 你们知道都不一样啊，全世界大家都现在改了乱七八糟，我今天也都忘了啊。好啦，父亲节快乐。那我正好讲这课题了也可以啊，你们想想看，放心我会讲圣经啊，我只讲两分钟而已。我就说我们常常强调母爱是自然的，父爱是自然的，我们基督徒真的不能这样讲。你看圣经，如果你敢说母爱是自然的话呢，那个就是邪恶的，因为我们的本性是罪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认为说我爱儿女是很，不是的啊。如果你出于本意去爱儿女呢，可能不是上帝喜悦的，因为我们可以因为是自私，因为儿女是我的嘛。有的人爱孩子是因为补偿，有的人爱儿女是因为报仇，对吧？有没有看过有一些母亲因为她先生不爱她，她就特别爱她的孩子，好像让孩子占有了，连她老公觉得被冷落，因为她要报仇啊。这种人香港特别多，因为他们的老公老跑到深圳去，所以很多的香港的太太呢，她的儿女是她的产业，但是不是圣经讲的，是她的工具，是她报仇她的丈夫对她不忠心的一个工具来的。你还能够说这是伟大吗？不是的啊。所以我们很多想法啊，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说，是的，我们是堕落的人，我们是不洁净的人，但是上帝还让我们能够反映出他的形象。所以当我们爱儿女，管理世界，当然不是世界了，就是你的产业，包括你的金钱的时候，不要按本性啊，不要你觉得我觉得怎么样应该是很好的，不要那么自信哈，要常常跟上帝说，我只是一个管家，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样。我的儿女是上帝给我的，你告诉我你要他们怎么样啊，我就按照你的心意带领他们成长啊，而不是说啊，我小时候做医生做不成啊，也生一个一定要做医生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如果上帝要你带他做金钱的人，你就带他做金钱的人啊。嗯，上帝怎么引导他，你就按着神的话语来引导他啊。你们看这个耶稣的，就是中世纪哈，就天主教现在还这样讲，就是 the holy family 啊，就是神圣的家庭哈啊。不是总统啊，我们常常说 the first family 是指总统的家，神圣的家是指谁啊？他们以前叫就是耶稣、玛利亚跟耶稣啦。他们说，你看这个家庭的结构很特别，对不对？耶稣有没有说，哎，我是木匠哦？耶稣你也得做木匠啊，要承继我的本行。哎，我很会做椅子，我最厉害就是做一个小凳子啊。这个功夫呢，你再不学失传了，所以逼耶稣一定要做木匠，对吗？你看圣经没有这样子的啊。甚至当耶稣到了圣殿去的时候，他父母说，哎，回家了，你做什么？耶稣还用一句话，但那句话不是一个小孩子应该讲的，因为那时耶稣才几岁，十二岁啊，也不到。那句话就是耶稣说，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这就讲出了一个父母的重点。你今天跟你儿子说你必须给我做工程师的时候呢，你要想这句话，你的儿子说，我岂不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。我意思说，你有没有教导他这个事情？你有没有让他明白天父啊是他的而不是你，他应该以上帝的事为他的意念啊，也是他一生的目标啊。所以耶稣讲那句话其实是跟每个，不是跟他父母讲呀，是跟每个父母讲，就是儿女是神给我们的礼物，也可以这样讲哈，祝福也可以这样讲。很多人祷告祷了好久才有，感谢主，但是他不是你的。如果他是你的，很糟糕，因为你会离开他，因为你会犯错误。但是他是上帝的啊。好了，父亲节快乐了哈！再次说，其实我们都是双亲节了啊，就纪念爸爸也纪念妈妈哈。啊，盼望主给你们有足够的体力啊！小孩还小的时候，的确相当会体力会就消耗的比较快哈。我比较体验，我看到我这次回去，我的嫂嫂生了一个儿子嘛，当然已经生了。我这次是第一次看到，因为他是去年生的时候我不在。一个男孩啊，他已经有一个女孩了，但五岁了啊，现在生了一个男孩。我那男孩特别壮啊，就都不到一岁啊，我提他一阵我就累了，因为他一直跳一直跳。 哦，他妈妈就那么高，我说哇，这个母亲真的是要去炼铁，怎么提他一天啊？啊，所以是马拉松的，一下子是我妈妈就是奶奶哈、啊，我妈带，连到妈妈累了就把他传给我爸爸爷爷哈、啊，连又传给我嫂嫂，连翻译是我哥哥哈、啊，轮流这样。我说啊，的确是很多的体力的这种消耗，但你想看看。其实这个体力消耗也就是那几个月了，对吧？以后他大一点，你想抱他都不给你抱了，对吧？你们想想，现在泡泡说您去抱他，我做什么？为什么要抱我？他不给你抱了，所以你知道你要预备的真的不是体力活、啊，是你一生啊，在他灵性上，你要付上的这个操心，你要付上的代价。啊，你只有一个祷告啊，不是他出人头地、光宗耀祖，你这样就是他做一个敬虔的人，啊，他能够持守你所教导他的信仰，这就是我们啊对儿女的一个信念了啊。来，我还没有啊，不过 anyway 啊，是跟你们这样子分享。好了，我们回来看圣经第十章。我们就从第一节看到第六节啊，前面是讲到金钱的管理，我就不再重复了。如果你有兴趣想知道，我想弟兄姐妹有一个录音嘛哈，你们可以自己上网，应该还在哈，没有洗掉。OK， 好了，我们就来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好吗？啊，来，我们就用比较慢的速度哈，就确定大家可以跟得上，我们一起读一到六节，一二三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，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，如今亲自借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。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，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，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，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借着血气征战。我们的征战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的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归向基督。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好，我们停在这里啊！你会觉得奇怪吗？对不对？你说、原来圣经有这种经文的，早知道我就拿来骂人用啊！你看很好啊，这些都是好像恐吓人的经文。你要明白第十章到十三章呢，保罗的这封信的焦点又移回来了哈。之前他讲到捐献的事啊，要他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奉献。现在回来他又讲回一个重点，就是哥林多后书一直要讲的重点，就是呢，教会有一个危机。那这个教会的危机不是当时才有的哈。如果你比较细腻的去观察的话，其实他每个时候都有，包括现在啊，就是教会有可能出现假的使徒，当时了啊，现在是假教师了啊。你假的教师就会有假的教导，假的教导就会产生假的信仰，假的信仰就产生假的信徒，最后就是假的教会。你说那么多假吗？意思说不正统啊，这不是当时的问题。你想想看，我说不是只有当时的问题。耶稣离开他们也就短短多少年，你说保罗是主后大概你看三十几年、四十年啊，他做使徒，也就说二十年好不好？就二十年，开始教会就有危机了，那么快？是啊，啊，所以你就看出其实基督徒在信仰上面是多么的脆弱的，就说就二十年罢了，人就开始不想信了，人就开始不觉得耶稣是神了，人就开始觉得说啊，救恩可能不是那么绝对，人就开始不这样子信了，那么容易的吗？对啊，人是那么容易的，连你也看得出，撒旦其实从来没有放松过啊，就二十年，他就想搞教会了，他就想把教会弄下来了啊，所以你也看得出撒旦的破坏工作是很积极的。但是感谢主了，我们也看出上帝对于我们救恩的关心是那么的迫切啊！上帝就在很早的时候就借着使徒，就一再一再的警告教会，一再一再的提醒教会什么是救恩啊！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我们两千年了啊，当时大概二十年了，现在两千年 OK， 我们有圣经啊，是圣灵的工作保守啊，没有改变，我们有正统的教导啊，我们有传统，你想我们会不会跟他们就是我们面对的挑战会不会跟他们一样，或是甚至我们可能会更加的严峻啊，更加的困难，其实是会啊。我意思说当时很多人还就是活着的时候还听过耶稣讲道 OK， 都有可能大家把话语扭曲啊，把话语的中心改变，都有人会开始用外表来看教会啊，就是说可能果效啊啊，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啊，就保罗当时面对的这班犹太人啊，当然没有明说是犹太人，但是解经家说可能应该是犹太人啊，这些我们叫做假教师的，他们是用形式啊来欺骗人的啊，就是说用他们的这种外在的东西。你想今天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危机呢？虽然我们有圣经，虽然我们有教会历史啊，其实这些并不是就完全就保护了我们不面对信仰的一个挑战啊。我们常常要思想啊，就是特别我们这里教会不大哈啊，如果你不想的话呢，如果有一天人多起来的时候，你就会更糟糕了。就是说，当我们没有很多东西可以想、需要去想的时候，你还是要想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的教会在台上讲的事情是不是正统的？那不要太过强调创新啊，是不是正统？是不是你明白的？是不是你一直以来所听的啊？啊，有时他会提醒你一些你忽略的东西，但是绝对不会是一个新的东西。第二，我们基督徒的信仰，第一教导是不是正统，信仰是不是正确啊？你应该常常问你的弟兄姐妹啊，问问你的同工，问问你的长老，问问你的这些跟你侍奉的人啊，常常提醒他们耶稣基督是谁。你不要觉得这个是老套啊，甚至夫妇之间啊，常常要提到基督在你们家的角色，儿女中间的角色。因为你要确定一件事情，是他曾经明白耶稣是谁，但并不表示他还是以耶稣基督为重点的啊。所以常常夫妇之间要提这个事情啊，重新去不是去温故啊，你们第一次啊就度蜜月的那个海滩还是什么哈、啊、去想耶稣基督在你们身上的救恩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要这样子做。最后我们做教会的弟兄姐妹呢，要常常问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重点。我意思说，我们当然可以搞很多东西了，教会可以忙，但是你有没有做到重点？是不是我们弟兄姐妹最需要的？当然有的东西也需要，但是有些是很需要的，好像什么特别是教导啊，特别是对神的话语的认识。我们可以有查经班，但是你的查经班不表示你就是查圣经了嘛，啊，所以这个你也是要很小心。我意思说，我去一些教会啊，他的牧师就说啊，我们教会是很注重圣经的。原来他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有啊一年读圣经一次的比赛，这个叫做注重圣经。哇，你真的昏倒了，这个哪里叫注重圣经，这叫圣经活动，根本不是注重圣经。原来他们说他们订了一两百本的圣经，让大家可以自由去送给人，这叫注重圣经。原来他说每个礼拜他讲到的时候，他就读一段的经文，连他讲这个叫注重圣经。那我问你了，我们弟兄姐妹缺什么？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有了，我们就缺这些派圣经啊、背圣经啊、送圣经啊，我们缺这些东西吗？我们真的是缺明白圣经啊，而不是只是，当然如果你可以背是更好啊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读的都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啊。所以我们教会的重点有没有，我们的事工有没有着重我们教会的重点啊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反省的，好吗？啊，好了。所以保罗他在后面三章啊，就跟你都说最后三章呢，他就讲这个事情啊，而且很严格的讲这个事情啊。他面对一般的挑战的人啊，这边刚才前面说的，这边挑战的人是假使徒、假信徒了啊。他们在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，就开始跟教会说：“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保罗很奇怪？ 啊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看他写信来那么凶啊，他在这里的时候怕怕的。你说是不是他写的那些信？啊，不是我编的，你看圣经，那些人是这样讲保罗的。那些人说啊，哎，保罗很怪哦，看到我们的时候就怕怕的，样子也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呢，回到别地方写信来，哇，特凶哦，这个那个，哇，好像把我们骂的不成样子。那觉得保罗是不是使徒啊？看到人就这样怕啊，没有看到人就哇装凶啊，所以他们就说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上帝的使徒啊。你看连保罗都遇到这种事啊。他的教会呢，哥林多是保罗去建立的教会啊，这些人是他带信主的，这些人不单是他带，而且这些人也真的相信了保罗说的耶稣而生命改变，他们真的体验这个事了。这样紧密的关系的教会呢，都会有假使徒进来啊，假的教师进来，告诉你说，可能他不是神的使徒。好像你们家里父母儿女关系很好啊，还有人会告诉你说，哎，你爸爸不是你爸爸，你说你讲什么？哎，你说有这样荒谬吗？你要讲一些人家关系不好的地方吗？不会的。OK， 所以你就看到其实撒旦在教会的工作是没有放松的啊，而且他常常挑战的一定不是小的事情，是大的啊。这里是直接挑战保罗的教导，就是使徒的教导。OK， 所以就用一些很外在的东西来批评他啊。好，我们就看他第一节是怎么讲哈。所以第一节呢，你读的时候他说，我保罗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，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却是勇敢。你说在讲什么？他就是在回答这个事情。因为有人说啊，他来的时候刚才说了怕怕的，但是不在的时候那么凶。保罗说，是啊，我见你们的时候我很谦卑啊，他不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我有时很勇敢，意思说我讲话很大胆啊，我可以很严格的责备你们。他说又怎么样呢？难道这个就表示我不是神的使徒吗？他就指出了一个例子，对不对？他讲谁啊？他说，如今我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，那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啊，英文其实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。他说，他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谦卑跟温柔啊。你们听过耶稣讲过这句话吗？也就是说，我心里是柔和、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。小的样子啊，你们保罗想到这句话的。所以保罗他在讲什么？保罗在说啊，内心谦卑，行为温柔，这个是我们的主的性情，就是耶稣啊，他讲耶稣基督。 OK， 他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们也有这种性情，就是说我们里面是谦卑的啊，我们对待人呢是温柔的，好像我们的主一样，这是很自然的啊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在你们面前，我看见你们的时候，我没有那么严格，我对你们很温柔，有问题吗？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性情了啊。连当我责备你们的时候啊，当然不是出于骄傲啊，他说内心还是谦卑的嘛。所以他说，就算我责备你们的时候，严格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是我还是同样的一个人啊，因为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子对待啊法利赛人跟犹太人啊。所以他要指出的就是说，同样严格跟体恤是同一个人，重点是目的是什么啊。你可以用很温柔的方法来骗别人的好处，连人家不给你了，你就发凶啊，你就饿起来也可以，你的目的是坏的嘛，对吗？但保罗说，你那么在意做什么？我凶跟不凶，我目的都是一个罢了，就是教会得建造得好处，重点是这个嘛啊。因为神关注的是你们的教会啊，而不是我个人的一些什么地位啊之类的。所以他就反驳了当时这些很外在的人啊的重点啊，就是说犹太人走进他们圈子的时候，如果你看加拉太书，他们说我们啊是彼得派来的啊，真的很敏感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保罗的确不是那十二个使徒的圈子的一个，对吧？所以他们常常抓这个东西来讲保罗，说那保罗哪里是什么东东啊？你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保罗都不在啊，保罗那时候还在抓人呢，做坏事，不要听他的，啊，坏人一个啊。 连他们常说彼得才是正统的啊，彼得才是耶稣的门徒。所以呢，这些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来，就说：“你看，我们是彼得带信主的，我们是彼得认同的。我们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嘛，也就说我们已经有彼得的权柄。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，他们的架势很大的，因为他们是犹太人，而且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。所以他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，他们是外邦人嘛，哈，所以他们好像要差一点就要供他了，就是说当他是神派来的那些好像王帝一样。”OK， 啊，当他们说话各样都有才能了，因为这些人都是犹太人，所以他们就业特别熟，他们对拉比的教导很熟悉啊，串来串去讲的头头都是道啊，语言各方面很有能力，所以一比起来，好像保罗就差了一段，因为保罗好像没有那么强的背景。那一天保罗被主所召，也就保罗知道。因为旁边没人看见啊，后来保罗为主开始啊，就是工作的时候，彼得使徒们都与他握手，意思说他们都承认他的地位。但是呢，很多旁边的人就不认同啊，我说不是使徒啦，就是犹太人。所以保罗的这个底啊，就是我们说他的所谓背景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炫耀。第二。我们的确在教会历史里头没有太多照片啊，但是通常画保罗的画像呢，都画得不好看的，就是他是光头的，秃头，而且他很矮，而且有点驼背，可能胡子也有，我也不知道。总之，我也不知道像拿破仑怎么样，总之就不起眼的一个人。OK， 那你想看看了。这样一比起来，一个很有造势的啊，一个人还没到圣灵已经到的那种人啊，就是先打广告三个月说，哦，耶路撒冷有大使徒要来了啊，哦，大家预备好啊什么什么。一个是讲话发抖啊，可能也不是很有精神，因为他很疲劳各样的一个，所以他们就抓了，就用了这个方式，这个外表啊，保罗这外表上的不吸引人，来攻击保罗是上帝所用的人。 OK， 所以今天你说基督徒你也要小心啊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其实像耶稣说的，我们不是用外表认人的。当然我们别人说外表不重要，当然我们你不要太过分就好，我们不是用外表认人，是因为我们内心被主所改变，我们内心能够明白对方啊，虽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外表，但是他内心跟我们是不是同有的生命啊？所以你看第二节之后，二跟三节之后，他就解释了为什么外表不重要啊。所以你看第二节、第三节呢，他就说这一些人讲我不起眼的这些人呢，他们以为我是借血气行事啊。保罗说他们啊，保罗说血气啊，这个地方不是指一般我们啊。当然圣经有很多地方都用这个字了，血气、肉体之类哈，但血气一般是指到外表，就是外在的东西。 OK， 那保罗在这里呢就解释外在不重要，而且外在不合一。他讲了一个关键的话，你们看第三节，他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血气征战。那他赞成一点啊，他不是佛教啊，如果是佛教就很好解释了，对吧？佛教就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意思屠夫都可以做佛，不重要的背景不重要。那佛教几乎把血气全部贬掉了。 OK， 他认为说我们人啊要悟啊，就是要通啊，是直接的。但保罗没有这样讲，因为圣经其实不是这样讲，圣经说我们是一个人，所以保罗说我们是在血气中形式啊，中文翻形式不是很好啊，因为好像让你觉得他按着血气做事。其实他的英文他翻译是说，人是walk in the flesh but not walk live according to the flesh 啊，这可能比较好一点啊。你 live in the flesh 就表示说你是一个人，所以你活在这个世界，你讲话你需要能力。对吧？有没有说你们看着我就好了，明白了 ？OK， 回家哈，没有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些文法啊，讲话要有高低音啊，要一点动作，好像我这样啊，你才听嘛， 对吗？而且人也不要太过粗俗啊，一上来都讲很粗俗的东西，大家也不想听你讲。你写个文章没头没尾，人家也不想再看你写什么东西。对，我们活在世界嘛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物质来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用一些的文学文法，甚至你要用一些的哲学，用一些的理论，没有错。但是你不是 according， 你是 in but not according 就不一样了。 according 是依靠，你是靠这个的吗？不是。你是用这个的吗？是啊。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人，所以我们用这些东西，但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侍奉上帝的目的，或是说它根本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有外表，当然你是人啊，你外表啊，你可以用什么投影仪啊什么 OK， 用工具 OK， 用语言，用表达，但是你要记得这些东西的目的是要叫人明白真理，而不是只是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目的。什么叫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目的？如果我今天来讲道，举例啦，当然不只是我啦，就一个传道人来讲道，他最后的目的就是要你们认为他很会讲道，当然他这个就很有毛病，他就是这些假使徒的目的了。就说这些假使徒他们很有这种大的这种气派，跟很有能力的演说的目的就是这个，就是他要很有气派，他要你认同他很有能力，他停在这里。那保罗说你想一下，不是啊，我们侍奉上帝的目的其实是用这些东西最后要人去明白上帝的真理，而不是停在那些东西把荣耀归给我啊！你看我厉害吗？归给我，不是，是上帝，我把上帝讲得清楚，让你去到上帝那里。所以他就说我们是用他，但我们不是靠他啊。这些的能力其实是一个工具啊，对基督徒来说，或是对保罗来说啊，对一个真的使徒来说呢，我们是不按血气来征战，我们是在血气中行事，但不按血气来征战啊。这就是第二跟第三节的一个重点，好吗？啊，所以他其实在同时在反驳了这些很虚表的，就是外在的传道人啊，就是常常很注重一些外在的东西啊，其实到最后他的道可能也很多可能是笑话啦，可能我也避免常讲笑话，但是 anyway 有时候你们笑我也觉得不好笑，所以不一定是我要讲笑话。就说有的人真的是刻意要讲笑话，有的人刻意要讲故事，要讲应用，要讲什么，但到最后呢其实是没有道在里面啊，他是给你们一个时间在听东西，那个不是啊，那个不是使徒啊，我说那个不是神的仆人啊，那个不是讲道的啊 OK。 所以保罗在这边做一个对比啊，以他所做的，或是说一切正统教师所做的，跟这些假的教师或者是教会的敌人啊所做的不一样啊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看第四节啊。第四节呢他就讲了更明确了，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属血气。那英文呢，或是原文呢，他说他是正面来讲了，他说我们征战是属灵的，但中文把它翻成是，就说他说中文是说非哈、啊、非属血气，但其实他本来是说是属灵的征战，但意思是一样，但是第一个比较强调，就是说我们其实要明白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所做的啊，如果说你为主侍奉，你做各样的教会的事情呢，你要常知道它不是外表的，就是这里说血气就是不是那个外在的东西啊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上帝的能力啊。第四节他说乃是神面前有能力，那在上帝的能力，你按照圣经的理解其实通常是指圣灵了 OK。 你说圣灵能力不是上帝的能力，不是的啊，上帝的能力就是指圣灵本身啊，是神本身啊，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一个能力啊，是指到上帝自己。所以意思说我们今天所依靠的不是这些外在的工具达到这个工具，而是依靠圣灵的大能。圣灵的大能 在圣经里面他是用上帝的道，就是用圣道圣化我们的能力啊，圣化我们的恩赐，以至于我们能够以撒旦来征战。那这里有几个字啊，我讲过的，以前不过我再交代一下了，就是说你还没有信主之前，你很会讲话，你文法很好，你哲学头脑很好，你很会辩论，很好 OK， 这是你的能力 OK。 你信了主之后呢，没有叫你把这个东西扔掉 OK。 你信了主之后呢，圣灵圣化你的恩赐，所以你这些的说话啊，这些的想法啊，你就开始是给上帝用，所以没有说这个东西不见掉，明白吗？所以开始呢，保罗在前面辩论的就是说，这些不信的或是假使徒啊，他们很高举他们这一种的能力，天生的啊，很会说话啦，很会辩论。保罗说这些是工具啊，如果不是圣灵把这个东西，你的这些能力啊圣化的时候，他不能让上帝用，或是说他用不上，神不缺这些东西的 OK。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，信了之后我以前弹钢琴我就不再弹了，不是，你就弹圣诗哦，当然你也可以弹莫扎特啊，也不叫犯罪，因为它不是冲突的 OK。 而是你的整个人被圣化之后，圣灵就使用你的这种能力啊 natural 的就是你本来生出来的，也是神给你的 OK。 的目标不一样了、以前是为自己，弹完了拍手啊，说我厉害啊、很高兴，现在不是了，你弹了是让人家唱诗，唱诗唱给你听啊，不是唱给上帝赞美神，你的目标转出去了，对吗？你还是在弹啊，但是你已经不再为着那个东西，以那个做你的目的，所以不需要丢掉。所以这里也是这样讲了，他说其实我们征战是靠属灵的赐啊，是靠圣灵的大能。保罗不是说这是一个特别的东西，这就是你本来有的，神给你的，神训练你，在没有信主的时候上帝已经训练你，但是当你信了主之后，这些要转向侍奉上帝啊，你会被圣灵所圣化而转到侍奉上帝去，可以吗？啊，所以记得啊，就是你各样的恩赐已经不再是为自己了啊，你有一个很高的目的了啊，是为了荣耀上帝。连这里保罗说是为了征战，为了打败撒旦的营垒啊，第十节啊，但圣经不常用这些字啊，这里是特别用了、打败营垒。OK， 你们看过有一些人，他就会说，我要去，我信了耶稣啊，我就要拿着圣灵的宝剑，他讲圣经啊，我就要去去打这个撒旦的营垒。你们可不可以在 Google Map 上面点给我知道哪一个地方是撒旦的营垒？他在哪里？他在瑞士吗？可能在苏黎世，可能性蛮大的，开玩笑，在哪里？所以你知道保罗在这里不是跟你讲有一个地点哦，叫做撒旦的营垒，没有嘛，对吗？你知道他是在讲一个比喻啊，撒旦的营垒不是一个地方，也不是我们基督徒按血气去或是按肉身去做的，去打的，因为我们是物质的人，撒旦是灵的，你根本不能跟他打的，因为不同一个层面 OK。 我们的本质是物质的啊，我们怎么打还是要跟物质打，所以这里说我们跟撒旦打仗要攻他的营垒呢，一定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地狱啊之类的OK， 他指的是下面那个圣经所解释的，就是第五节，他说各样的计谋，各样男主人认识上帝的至高之事，他指的是这个。那我在说了，你今天有恩赐，或是你还没信主前你有一些的能力，你信了主，上帝给你啊机会侍奉他，圣化你。你在教会真的不是在表达说我很有恩赐 OK， 你的目标就是呢，你要攻打撒旦的营垒，那个不是一个地方，这里说连他的营垒呢是各样的计谋跟至高之事啊。那我们就要想了，各样的计谋至高之事怎么样具体化啊？怎么让我们能够知道他在哪里，以致我们去打他，怎么还是说我们去攻战他？ 你想一想，如果撒旦真的那么蠢啊，他就在一个地球的一个地方，真的是好像我们以前看那些电影啊，就是有一个山，好像 Lord of the Ring 这样的，有一个山真的是好像魔鬼住的地方，对吗？特别可怕啊，怎么？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地方，我们全世界基督徒就大家想个办法，也可以把它搞定掉就可以了嘛，对吗？去收买美国啊，谁都可以啊，现在跟中国也可以谈谈啊，就可以帮个忙啊，可以啊，不是一个地方。OK， 撒旦真的不是用这个方式来建立他的权力的，他不是像小说就是好像把人的骨头堆成一个堡垒，不是。这里说的是撒旦用他的计谋，就是他的谎言，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，在每一个人的心思里面建立了不同的堡垒。这个堡垒在中文是单没有复数哈，你看英文圣经它是 strongholds， 它是很多很多的。什么叫意思说，讲白了就是让人信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要信耶稣就够了啊。意思说这里的经文说，男主人认识神嘛，就说他有各样的计谋，在大学，在小学，在电视节目，在广告，你的同事各样各样 OK， 每个地方都有。总之就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信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要信耶稣啊。凡是这个就是他的引领。你说有吗？哦，有很多了，是吧？如果你这样子说的话，很多啊。撒旦在这个地上从圣经就开始记载了啊。当该隐把亚伯杀了，该隐就离开，对不对？连该隐就成为所谓文明的开始。你想该隐很特别哦，他是铸成人的始祖，他是畜牧的始祖，他是音乐的始祖，差一点就是用电脑的始祖，就是他是用工具，高度用工具的始祖来的。你怎么理解该隐呢？你说我们应该称赞他，不然我们世界今天还有那么多工具用吗？那样不是该隐的用工具有问题啊，是该隐用工具的目的有问题。为什么该隐要用工具呢？因为他说耶和华不再保护我，所以我要保护我自己。所以该隐是用尽方法在地上建立天堂，这就是不幸，这就是我说的盗版的福音。就是说上帝让亚伯要敬畏他，要相信他，要跟随他。给该隐杀了亚伯，该隐走了，神说你离开了啊，但是你不会死，但是你要离开。那该隐知道他没路了 ，OK， 他肯定没有办法得救，他也没有办法上天堂了。该隐说没关系，我还有900多年，好，我要做什么？我在地上就开始享受天国。所以该隐用尽人可以做的方法，他尽量去体现上帝本来在天堂里面要做的事。所以他用 system 啊，他就用制度了。那你说本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喜乐，他说我在外面没有，我就制造喜乐。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平安，我没有，我就制造平安。所以他就用了很多的这种 system 啊，所以他就产生了人文了 ，OK， 很高度的人文。我在说我不是反人文啊，因为我们都在里面。但是呢，你今天用人文的东西是为了什么？那你今天去看医生，你说我们年纪大了哈，还是住在瑞士好哈，因为有医药保险。那我们回国了，可能呢不一定看到好医生什么什么。我想问了，你那么相信医疗保险，是因为你认为如果有一天上帝不救你的时候，最少瑞士的医生可以救你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跟瑞士的医生没有关系的，瑞士医生可能也是基督徒，但是你对他的态度，你是不是认为呢？我在这个地上，如果除了神，我可以另外再造一个我的天堂，我的保障，我的保护，这个就是撒旦的阴谋。那如果你这样子想，你可以从你的生活啊、工作全部想出来啊。你每天是工作没有错啊，但我想问你，你为什么工作？因为你认为你要好好的累积钱财，有一天如果神没有帮你， 最少你还可以自己做你要做的事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你常常用一些可能性，其实表面上人家当然不知道了，但是你的目的呢是塑造了另外一个神。如果第一个不 work 的时候，就是第一个神不满你的心意的时候，第二个我的方法，我的保障，这些都是假的啊。这里我说假的就是冒牌啊，因为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源头，他是唯一我们只能追求的，没有别的，另外别的都是撒旦给的啊。撒旦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古代的牧师都用很刻画的比喻了，他说撒旦从来都没有好东西，他只有一片镜子，他常常把镜子搬到天堂门口，人就把里面东西照出来，人就这基督徒都傻傻的都跑到镜子去撞，一看啊很真啊。所以他说天堂里面有夫妇关系是美好的，撒旦就说没关系，不要进去，外面也有，他给你，他把这个好的关系照出来，但是是用一个虚假的啊，可能用不好的啊，第三者、第四者、第五者，对吗？在神面前，神为我们预备物质的满足，他把它照出来啊，就变成是另外一件事情，虚的，因为谁去撞的时候，就只撞到镜子，撞不到东西的，它是影子来的。这个世界真的是除了上帝没有其他的好处，你看圣经都是这样说啊，它是众光之物，这是信仰。如果你的里头还偷偷还有一些想法，就觉得哎呀是啦，神很不错，但瑞士的政府也很不错啊，哦，你看无亲无故还养我嘞，还帮我嘞，很好啊，这里瑞士人很不错，我同事也很不错。你如果再想下去的话呢，你真的上当了，没有不错的。如果真的不错是上帝，只有上帝啊，所以这个是引蕊了啊。如果要很刻画的讲啊，就是连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打的仗是这个仗，你要花心机的是要打这个仗，而不是别的啊。所以要怎么你想清楚了啊，就是枪炮是根本不能做的啊，就是要靠着圣灵的大能，按照圣灵的话，就上帝的话啊，就圣道了，圣经的话，让我们能够攻破一切的虚假，就是撒旦的阴影。所以你面对不信的人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是要告诉他的假设是错的，而不是只是你要攻破什么，你要攻破他的思维，因为他们相信一些错的假的东西，他还以为是真的，因为撒旦的确很厉害，把他弄得很像 OK。 那你要攻破他，连圣经说是把人的心意夺回来归向上帝，那这个才是使徒的工作，这才是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啊，不是外表啊，我们要越来越多人，我们人数要越来越大，这不是，当然越大越多，当然感谢神了，但是如果你很大很多，你没有一个是真的打仗的话，你的教会里面一堆的偶像，大家都在信自己的神的话，这个不是啊，不是一个真教会，也不是一个真信仰，更不是一个真使徒所，哎，如果说真教师牧师所应该做的事情 OK。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对比出来啊，一个真实的仆人是针对这些撒旦的在世上所建立的虚假，他的营垒啊，就是谎言所建立起来的，我们要攻破他，靠，当然不是靠你的口才啊，你打不了他的，你要靠上帝的话语，是圣灵的大能，当你在传讲的时候，人的心就顺服在上帝的面前，不是你啊，顺服在上帝的面前，他们就归顺上帝啊，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OK。 好，我等一下再讲应用啊，我讲完第六节啊，第六节就说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舒服的时候就惩罚那些不舒服的人，很奇怪啊这句话啊，但他其实是上下有关系的，保罗在这里就说出他还在忍耐他们，他还在宽容他们，他还在等候他们悔改，那保罗说当这个时间过去之后他就要开始严格，那他其实是讲出一个原则了啊。加文也特别强调这点，他说我们如果侍奉上帝的人啊，做神的仆人的人，我们还是以温顺为主要，意思说我们不是看到人就吵架，我们也不是看到人就骂人，但不是表示你没有骨气啊，你不能讲真话，你是以温顺为起码的，就是说开始你都是劝啊，都是等候，都是忍耐， 但是你的目的真的不是为了等候跟人来啊。我们教会没有说什么家贫是吧，家和万事兴，这个是做生意啊，不是这样的。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和平， OK， 和平是当大家都归义的时候，大家都合意的时候才有和平，所以你不需要以和平为你的目的的，因为真的合意的时候和平就会来的啊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，我的目的是为神的道在你们当中能够正确的传扬。所以现在保罗是用温柔的方式，保罗说但是时候到了他会用严格的方式，因为他也只是要达到一个目的，就是悔改啊，教会得益处， OK。 所以anyway 还没讲完哈，因为你们如果读下去呢，到了13章哈，保罗一直为这个方式而辩护，就是说外在的这些做法表达其实不重要啊，更重要的是上帝在他身上的呼召。好了，我就讲一个应用，大家可以想一想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哈。就是你看今天这段经文的后面那个部分呢，就叫血气跟属灵啊，属灵跟血气的征战这个对比。那我们是不是很少去注意这个事情啊？或是说我们比较多注意的是一些外表，或是说我们更加依靠一些的外表啊？我举一些例子啦，就是说你会不会觉得传福音这件事情啊，我们现在也在讲啊，我上一个礼拜我忘了，可能是前一个礼拜上个礼拜 我就遇到一些人，我们谈传福音的事情啊。那一般的做法啦，我想你们应该蛮熟悉，就是一年里面有2次的布道会是吧，连布道会的前面2个礼拜大家就开始忙了，因为拼命印那些传单啊，大家就去派传单，去贴传单啊，去请朋友开始啊，才请啊，之前好像不认识他，就 OK 请了。然后呢，布道会来了，哦，就希望啊去接人啊，怎么样，什么都做了，总是希望人来啊，目的达到了。布道会我们就经常请一个讲员，谁也不知道是谁了，可能不认识的也没关系，总之呢，他要讲得好啊，他要能够吸引人就可以了，那你就请他来讲，嗯，这叫布道会。那你重复做10年，1年2次，你想一下，这个是不是布道会？啊，我不是说不要开布道会，但是你会不会是把传福音变成是一个活动啊，或是只是注重它外在的形式？我不反对形式，除非你有内容啊。但往往布道会里头呢，就为了新朋友，很多时候布道会是不真的讲耶稣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我听了无数了啊，就常常听一些布道会啊，多数的讲员提耶稣当然是一点点了啊，而且是不清不楚的啊，通常提更多的是啊规律、上帝啊道德啊合理啊，讲这些就是好像普遍性大家都觉得蛮高尚的东西，连最后一讲到耶稣呢，3分钟5分钟啊草草了事，也不清楚交代 ，OK， 这种布道会是。但你问我，我是不同意的，我不支持的，啊，是因为他不再讲耶稣，他在搞活动，活动是可以搞，但是如果你那教会已经那么需要讲耶稣，你还花时间去搞活动不讲耶稣的话，我觉得这是本末倒置的事情，啊，有很多的所谓宣教士啊、传道人啊，当然我在外面很多年了啊，我也可以讲一些公道话啊。有的人真的不是很清楚他要做宣教士的，有很多人也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牧师啊。他有感动，他的感动就是呢，他希望能看到很多人信耶稣。那这个感动很好了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可能到一个就是他一直做，那每次布道会可能没有人来，来一两个，后来。好不容易举的时候也不信啊，也走掉了 OK， 这样子几次之后呢，这些人开始会进入一种身份危机，开始问自己我是谁，对吗？他会很急的了，他开始会觉得哇，我在这边这样多年了，如果再没有人信主，我到底是不是宣教士啊，我到底会不会是神的仆人，开始害怕起来，他开始紧张，为什么他做的东西没有果效，所以他会迫害你的，他会叫你要去派单张啊！我以前也是很不明白啊，一些传道人他们就很急很急，他们有的还是外国人啊，他还 一直要我们中国人就讲华语讲中文的人去派单张，常常讲我们不爱人的灵魂啊，讲啊，你看你们自己人也不去爱啊，也不去传福音，听了觉得很内疚，好像是我不好哈。所以我在想，为什么你那么急啊？因为你是差会，我明白啊，就是他每年拿几万块，但是他没有东西做，他就觉得，但他没有办法去跟中国学生打交道，因为他不会讲中文。然后我最后就问你来做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就说他做什么，他很有身份危机，所以他就把传福音变成是一个活动来做了。OK， 所以在布道会里面你会看见的，很多时候他的重点呢是要人信耶稣，或是说要人决志，要人表态。他们会很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只要人上当了，上帝就会自己搞定。意思说我无论那天怎么讲，讲动你了，你说我信。OK， 无论你清不清楚啊，总之你说我信好了，连之后呢我就做完事了，你以后的生命是神的事情啊，上帝自己会改变你。你真的觉得是这样简单吗？你是卖锅是不是？你觉得真的是这样简单吗？传福音，我常跟你讲，这样的人他自己没有信主的，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信主。你真的信了上帝，你知道很难的。我从小到大我举手不超过二十，不少过20次。OK， 可能十几次是唐牧师，因为每次唐牧师说信主叫人家举手，没有人要举，我觉得他很可怜，那我远来我都举，连举了我就躲起来。连唐牧师每次说前面有人举手，我没有出来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我哥，无数次啊，我告诉你，我觉知无数次我没有信的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信耶稣。后来我信了，感谢主了啊！后来我长大了啊，而且我讲到侍奉神好多年之后，我才真的明白我信耶稣，我真的才能够爱主的时候，我真的拒绝我以前做了很多东西。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，搞很多的聚会，我甚至相信只要我能够让人家那天信服我讲的东西是好的，连他就能够信耶稣。你要骗你自己吗？你真的觉得那么容易啊？以前有一个牧师来我们法国那边搞布道会啊，那是我刚到法国10年前。他有3-4天晚上布道会了，第一天他还有东西讲，连到了最后一天他可能没有东西讲，他就做了一件这样的事，我现在还很有印象，你们录音啊，他可能会杀掉我。就是呢，他在聚会大概他讲完道之后呢，他就说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啊。我们很奇怪嘛，你不是要呼召吗？没有啊，他说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，然后他就唱一首叫做主导文。你们知道主导文呢有很多版本嘛，他那个版本呢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 OK， 那他就说请每一个人都唱啊，连新朋友也就大家都拿着那10个本就唱嘛，所以他们就唱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然后他们唱完之后他说感谢主，你们都信主了，因为他说你们呼叫耶稣，所以你们就得救。你知道有的新朋友马上放歌谱就走了啊，你觉得荒谬？好啊，我知道你没有那么荒谬，但你是不是也有一点靠近呢？你每次讲见证呢、啊，你都是把基督徒讲到彩虹人生，对吗？你有吗？你信了主教多年，你真的彩虹人生？是你内心有彩虹人生，但是其实你经历许多的挣扎，对吗？你有没有真的把基督耶稣介绍给人家？你真的把信主变成一个面包机，只要面粉鸡蛋放对了就会出来？不会的啊！我讲过很多次了，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这个啊，它绝对不是一个形式，因为那些叫做外表，就是刚才我们看的圣经，我们的征战不是外表，我们不是要搞一个形式，连我们讲我们在侍奉上帝，不是啊，我们的征战是属灵的啊，因为我们的对象是恶者的，不是恶者啊，你打不到他的，是他的堡垒，他在我们的世界搞的堡垒，我们要一样一样跟他拆掉。所以你不认识一个人，你没有办法拆他的东西的，对不对？他来你的教会，你们请布道会，他来穿个西装戴个墨镜坐在那里，你在那边猜他是不是银行呢，搞银行的，可能他是，你根本不懂，你怎么猜他呢？你很难告诉他耶稣是谁的。我不知道从哪一个时候开始传福音变成是这个样子。那我想问你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，就是你身边的基督身边的朋友，你没有办法带给他们信耶稣的，但是你每次要去找一些你不认识的人，有吗？ 你想一下，这个叫传福音吗？我在说哈，上帝让你在这个世界不做和尚 ，OK？ 你好多朋友啊，进进出出好多朋友 ，OK？ 没有一个你能够带他们信耶稣的，没有一个想信你的耶稣，但是你天天要去跟一些你不认识的人传福音，而且你还希望能够跨文化去找非洲的人呐、语言也不懂，哇，你要去学啦。你身边的人你不管了，而且你根本没有办法当他们去信耶稣，你觉得你是不是有人格的分裂呢？身边的人就是你的福音的对象，不是布道会。你知道你每一天，如果上帝真的是收回你传福音的机会啊，他就让你从人群当中离开、okay? 你今天身边还有同事，那些人是你要见证耶稣基督的，因为那些人你认识，你知道他的问题，你知道你隔壁那个同事最近可能离婚，还是他的房子怎么样怎么样，你知道他们信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你要猜他们的东西，你要告诉他们这个是假的，这个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，这些才是你的对象。所以你每年都去分单张啊、在一些不信人面前，你是一个很就是很有道理的人。你想，如果那些身边的人听你讲耶稣就跑，那些不认识你的人后来信了耶稣，看见你其实时间久，他也得跑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看到你真面目。所以是我们有问题啊，我们传福音的有问题啊。OK， 我们自己有时是用福音的活动来掩盖我们不信神的心，我们自己不信上帝，所以我们讲出来不像。身边的人一看就知道你不信了、不要骗我了。你看那天讲股票，你比我还紧张。那啊，讲买楼啊，你比我还要谈。哎，你转一个念头说，哦，信耶稣很好，你只能跟那个不认识你的人讲。传福音，不是，那叫外在。是啊，我常被人家迫害啊，就是我们那边有城市，我的城市那边有一些外国人啊，他们是美国人，特别我们那边很多美国的企业，他们美国人来，那些人来了之后就很喜欢做中国的事工啊，因为他们觉得华人多啊，容易做。人就常常指责我们，当然没有直接讲我了，有时讲我的弟兄姐妹，就说我们没有爱心。他说他们搞活动啊，我们有时没有什么参与，他觉得我们。但我想问了，我就说我们真的讲福音的时候，你们每个都说不要啊，不要讲那么深啊，不要讲教义，不要。哎，为什么你 challenge 我们讲神的话的时候啊，你 challenge 我们讲的就是太过重，不适合朋友啊、你说我们叫做我们没有跟你去搞活动，就叫做没有爱心。我反而说你没有跟我们一起讲上帝的话，才叫做没有爱心。你怎么看？当然我不是给自己找借口不搞活动，我们也搞啊，我们也有一些福音的，但是我们主要是要把这个信仰啊，福音耶稣基督带给别人啊。好了，我还是讲到四点了，不过我希望最少这段圣经可以提醒你们啊，也提醒我自己，就是我们的征战不是外表的，所以不要靠外表来打仗。OK， 你第一样就上当了。你错了，你对人好是好啊，我想 be nice， 这是保罗说的啊，但 be nice 不是他的目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请学生吃饭，一直请一直请 ，barbecue 夏天 barbecue， 冬天就搞火锅啊，你每次这样做很 nice， 每次人来你就说啊、哦，大家第一次来，我们不要先讲宗教啊，我们先认识认识对方，五年过去还是认识认识对方，我问你了，你真的爱他们吗？你真的希望他们得救吗？还是你就是 be nice， 你要做一个好人？你做一个好人做什么？如果你真的不是为人家的福音，他们的生命得好处而着想的话，你搞火锅跟饺子，还有夏天做什么？ barbecue 做什么？ be nice 啊！我是一个美国的基督徒啊，我们很有爱心。我不知道你怎么交账以后 ，OK？所以抓紧的机会，不要在教会里面布道会才做啊，就是你们每一天身边的人就是你见证的机会。如果他们对你的信仰没有兴趣，你开始想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相信你所说的。 OK， 你如果用了一个化妆品能够让你的皮肤没有皱纹， OK， 我想你很容易就打动你的邻居了，因为他看到你的脸了，哎呦， 你是他的妹妹吗？哦，不是，是他，哦，哇，哎，而且你可能到处跟人家讲，但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活不出来，我们还要隐藏呢，我们还很怕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怪不得。所以我们真的要传福音的话，真的是啊，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啊，好给我们知道我们的战场，我们知道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啊，我们不在虚晃里头欺骗我们自己啊。好了，我说过了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。弟兄上帝，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可以一起思考你话语的宝贵，也主啊接着啊保罗当时啊对教会的提醒，来再次提醒我们啊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啊，你所教导我们的事工，是吧？赦免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啊，你给我们的使命上，啊、我们侥幸，我们想用方式，啊、我们想把福音啊变成一种啊活动，甚至变成是一种制度啊，以致他们可以啊自己产生信徒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啊不再啊被你陶造，我们也不愿意啊为你啊。啊的道啊，以我们的生命来做见证，是吧？你赦免我们啊的不忠心，也求你继续给我们机会啊，在以后的日子，我们能够好好的使用每个聚会的方式啊，我们好好利用啊我们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啊，叫主耶稣基督你的名啊，能够在这些不幸的朋友当中被高举啊，叫我们晓得怎么样借着上帝的道，能够攻破人内心各样各式的营垒啊，是虚假的信仰啊，叫他们的眼睛啊被主你的道所打开，以致他们可以转向你，可以投靠你，成为神你的儿女，是吧？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啊，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恒心啊，能够等候神你自己的美意成就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